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那出烂戏，那个大俗套又来了。在美国周一之前不是要发那个经济大招吗？最后时刻，巴基斯坦中间人那位穆尼尔元帅赶奔德黑兰。那现在看这经济大招又悬了，就跟之前啊，我要把伊朗炸平，我要炸你的电厂炼油厂，如何怎样，到最后时刻又下不去手了啊。现在伊朗呢，议会已经正式通过了海峡收费的法案，已经正式立法了。另外说到美加这次的谈判破裂啊，这里边有代表性的有很多说法了。这里边有代表性的呢，当然就是余茂春先生，他说了这么一段话，主要因为这次美国有理啊，你加拿大你通中啊，你和中国在那边搞，对吧？最后从加拿大都奔美国来了，那美国提点要求难道不对吗？是因为中国吗？把这件事儿呢一会儿给大家说说，这事儿你得讲理啊，咱们简单的讲讲。另外呢给大家聊一个呢，有两个新闻，顺差凶猛，这是南华早报最新的一个报道。咱们看看这顺差，贸易顺差已经凶猛到什么地步了，消费拉胯。今天举一个具体的战例，咱们说说上海。上海呢也刚刚公布了他们的消费数据，别忘了上海是中国经济的啊，严格讲政治核心，政治中心在北京，经济中心应该在上海。那最好的上海这是标杆了，它拉胯到什么地步，一会儿给大家看看啊。那说到现在风风火火，这么大贸易顺差，这可是为什么消费老百姓就这样？那中国现在搞的这个出口经济，谁才是受益者呢？是老百姓吗？是干这些活的出口企业吗？一会儿咱们给大家说说。那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昨天台湾正好是823金门炮战68年的纪念日。昨天呢，那天时不利，台湾呢最近这些日子下暴雨，赖清德呢可以说冒着倾盆大雨，穿着一个薄雨衣就到了金门。应该说他去的那个公墓离他们当时讲吧，离中国大概10公里的距离。像1958年金门炮战当时奋勇作战的那些军人们表示致意，叫太武山公墓，向587位阵亡将士的画像鞠躬，同时呢还会见了近70位幸存的老兵。他在里边说了一些非常强悍的话，天下虽平，妄战必危，真正的和平建立在实力之上，绝不是投降，牺牲主权的协议只会带来屈辱啊，又表现了表达了他心里的那些理念了。那今天呢正好啊，新闻也不是特别多，跟大家简单回顾一下823炮战。我估计很多朋友都知道有这么档子事儿，但这炮战当时是怎么回事，当时是发生了什么呢？1958年8月23号下午，共军突然对金门发起了猛烈的炮击。第一时间，国军金门防卫司令部多名高级军官伤亡，那上来就打你的核心呢，啊！最后呢，他进行了持续的炮击和海上封锁，准备切断台湾那边对金门的海上补给，啊，就出现了这么一个。那当时什么情况？应该说这一次的金门炮战呢，是毛泽东对美国的一次极限施压，一次测试。当时的国际局势，毛泽东那时候在第三世界，好家伙，那时候不得了啊！当时是中东危机爆发，跟眼下差不太多。 当时美国军队进入了黎巴嫩，英国军队进入了约旦。毛泽东认为呢，那美国的力量在中东那边受到了牵制，那我呢在这边搞一搞，也来牵制你，来援助我们的啊亚非拉阶级兄弟啊。你看那边挺困难吧，声援中东的反美力量。所以说呢，那时候的人脑子都有包啊，他非要在823在金门这儿我搞一搞，吸引一下美国的注意力，来缓解一下我们中东兄弟们的压力，他是大概这么个路子啊。这是整个的背景。那说到这场炮战打了多长时间呢？赖清德他们说 是打赢了啊。那整个这场炮战呢，应该说激烈的炮战打了44天。从823一直到10月5号，那当然823那天打的是最狠，最初2个小时共军就向金门倾泻了将近6万发炮弹，突然袭击啊，一下就干了。那当然在这44天之后呢，稀稀拉拉，有的时候单日不打双日打啊。后来呢毛泽东又搞了一些啊，这个哎，他做了一些调整，那这个拖的时间就很长了。但是主要说到这场金门炮战，这场战役大概打了44天。在这44天里边，共军向金门倾泻了将近50万枚炮弹。那台湾也得还手啊，他们射向大陆大概有13万发炮弹。两边打了60多万发炮弹，是这么一个情况。那谁打着谁了？先说两边的炮，因为这场战争是解放军，是共军先挑起来的，他们在这儿呢沉集了重兵啊，当时呢布置了340多门火炮。金门这边呢大概有各种火炮310多门，两边进行了激烈的互射。当然中国这边呢后来有加炮啊，一看这边前面那炮不能天天打呀，那华唐线都打平了。那最后呢，他最多的时候搞到将近500门炮，但当时开打的时候340比310啊，进行了这么一情况，打得着吗？嚯，从厦门到金门，给我的概念啊，我的概念就是从最近距离到中间距离大概6公里到10公里。基本上大部分的炮都能打到啊，我也能打到你，你也能打到我，基本是这么一个情况。当然呢，这个那共军打金门，把3面都给包围了，都给炸了。那国军打共军这边呢，基本上还是打他的阵地，打他的炮兵阵地，没有轰炸厦门城市啊。当时国军还下不了那个手啊，两边呢还基本比较。基本上打军事目标吧。那这里边打着打着，那一开始国军肯定是吃亏啊，你想人那边打了50万枚，你才13万，那将近是你的3-4倍，那你行不行啊？到最后呢突然发生了一个质的改变，这事儿呢有点变质了。是美国紧急给金门投入了203毫米的巨炮。我们都知道现在在乌克兰小泽他们要155毫米的炮弹，那就不得了了，那大炮弹就可以了。美国呢给了金门几门203毫米的巨炮。当然呢有说给4门炮的，有说给反正10门以下吧，有说给6个的，有说给7个的啊，这个现在数据都有点不太准确了。原来呢两边打，共军呢反正我比你打得远，他呢他的炮兵阵地处在纵深，国军这边得够不着他们。哎，到这儿好家伙，这203毫米一来，这可不得了了，那炸的你是稀里哗啦呀，他基本上一分钟干一颗大炮弹。那100公斤左右的那种超炮弹，那个呢应该说是扭转战局的神器。当时这边就讲说这个是什么呢，用了一种叫原子炮。共军这边当时特别慌乱啊，对方敢用原子炮，其实没有，就是超大的那种大炮弹。 这个说这个203毫米的炮弹确实能够发射核炮弹，它具有这个能力，但当时打的主要就是那种高爆弹啊，这个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那然后打到40多天以后，美军呢开始介入护航，因为那时候金门前线炮弹在哪儿呢？你得等着后边补给啊。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直接送补给，共军不敢动。你能轰击美国舰队吗？这个他不敢。这时候呢，而且美国顾问各方面都上来了，给台湾的炮兵啊做了个技术提升，雷达呀、航空侦察呀、炮兵侦察各方面，他来了个立体结合，可以找锁定大陆的炮位，你只到那儿一开炮，立刻就锁定你，集中15毫米和203毫米这两种巨炮来轰击你的炮兵阵地。在这时候台湾这儿就等于上了一个技术档次，又有后边的大量源源不断的供应啊，所以说呢在这儿他们把局面给翻过来了。为什么赖清德他们说我们打赢了，主要后来你要按吃亏说呀，或者是怎么样，应该说是这样的啊，最终的整个的局面啊，那时候台湾的空军要在大陆上边飞一飞啊，越过海峡中线在你这儿转转，大陆还真没辙，你还是真够不着它。所以说那时候呢整个的局面应该说发生了翻转。那谁打赢了？那现在是这么说吧，你的战术一开始你的战争目的是什么呀？你是要切断轰炸，然后切断你的补给，最后不战而胜嘛？最后把这个金门瓜熟蒂落，把它给拿下来嘛？最后你也没拿下来，国军取得了完全这场防御战的胜利。那你说大陆为这个输了什么？他也没输什么，只不过呢就是你原来的战略目标你没有达到。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台湾是赢了。那你说那我这儿打了你将近50万枚炮弹，你才打我13万啊，这方面那是你多了，那是你多了啊。当然呢说到具体的猛烈的伤害，那他那203毫米那大家伙来了确实给炸得够呛。最终没有压垮金门，金门呢挺住了，守住了，封锁没有成功。所以说从各方面的研判来讲，你别听中国这边，也别听这个台湾这边的，咱们听日本的，听美国这些专家基本讲呢，应该说这次的炮战台湾方面取得了他们的胜利啊，这是略占上风，当时是这么评价的。那你要说那边举国之力我天天炸你，那你也受不了，但是呢当时的水平各方面呢台湾这边略高一点啊，那个时候当然现在你要再炸那可能弄不过他，但当时来说还是有一定的武器的差别的。来，下边呢咱们简单说说日本，说说民调。共同社呢做了一个最新的民调，高市的内阁支持率 50.2%， 和上次7月份的调查跌了 3.5 个百分点，创了上台以来的最低，但是还是五字头啊，这可以。不支持率是 33.9%， 比上次涨了 0.2 个百分点。那现在最敏感的就是在中战日那天，他突然没有使用什么道歉啊、反省啊，根本就没提这事儿。那老百姓怎么看呢？ 47.8% 的受访者表示予以积极的评价， 42.6% 的人表示呢不给予积极的评价，这个呢认可的人还是略多一点了。当然呢你说他要把消费税从现在的8点几吧给降到就取消啊，还是怎么样实施这个消费税减税的这个，那大家对国家，那你一下少一块税收，国家就得借债，就得有这方面的问题，那大家感觉行吗？日本民众在这方面表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你别看自己个人得了点实惠和便宜，但是国家造成这么一块亏空，回答感到担忧和某种程度感到担忧的达到了 71.7%， 也就是 72% 的人认为这个对国家来说他们还是感到有些担心的啊，是有这方面的一些说法了。 啊，民调还过得去了。你看，像原来那个老是七成、八成、六成的那个，也不是特别正常啊。正经过日子，能守住这五成的民调，老实讲就正经不错了。哎，不过说最近台湾赖清德的民调现在一点点往上拱，现在接近50%了。现在大概好感度能有个47点几、48，哎，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它有点往上回升。那说到日本的另外的一个新闻，这个让人看着很温暖，特别是在周末啊，那小两口就是滑冰的那对混双，当时冬奥会获得金牌啊，这俩人呢特别有意思，一个叫三浦，一个叫木原啊，最后呢这木原向三浦求婚啊，那个小姑娘当然乐开了花，两个人很高兴啊，两个人宣布订婚了啊，这个今天呢我看日本各大媒体啊，终于这订婚了。实际上你看当时两个人那种亲密的那种程度，那肯定两个人是情侣了。但最终呢修成正果啊，我跟着也高兴半天啊，我认为这俩人也不错啊，非常可爱的一对年轻人。来吧，咱们说说乌克兰，先说战况。那现在那野莓，那个俄罗斯亚马逊那大库炸的基本没啥了，剩下都够不着了，太远了，在远东这边那就没辙了啊，基本都给它炸了。那现在就开始奔那个第二名奥赞，也是一个大电商，就有点炸完了阿里巴巴，现在炸京东，有点这意思啊。咱们打个比方啊，嚯，现在开始炸，昨天至少炸了他俩，一个大的在克拉斯诺达尔那儿有一个大库，那是整个这片地区最大的配送中心，给打炸了，火光熊熊被大火吞没。然后最新的一个攻击叫阿迪格亚，那有一个奥赞物流中心，面积91200平米，大爆了，现在正在熊熊的燃烧，非常可怕，非常壮观啊，真毁的。另外呢还在哪儿啊，圣彼得堡那儿也有一个巨大的物流中心神秘起火，不知道因为什么着了大火啊。这是打仗了，还有一些小的一些目标被摧毁，那个就不给大家具体说了啊。说说援助，乌克兰和德国就明年爱国者二型导弹啊签了一个协议，600枚导弹。今年呢实在是德国是实在是没辙，没有了。那不是前两天马克龙说应给一部分吗？得到秋季，甚至就是大概要在90月份或者是10到11月份才有啊。法国也是东拼西凑，确实也是没辙。另外呢，这个暴风阴影，英国这款特别好使的中程导弹，现在叫什么呢？和交给乌克兰来进行组装。也就是把一部分的生产许可给了乌克兰，那也如获至宝啊，它这暴风阴影很好用的啊。另外还有什么呢，芬兰将向乌克兰转移90%的他们俩联合生产的无人机，联合生产完了啊直接给乌克兰。然后乌克兰和挪威达成了一个无人机生产的一个协议，挪威呢这个敲定了明年向乌克兰提供92亿美元的财政援助。挪威啊真够意思，这你必须承认啊，真给钱啊。相比而言啊，马克龙还是有点问题的，你这法国你不够给力啊，那都往后躲，平时那小嘴儿怪甜的，说话老冲在前边啊，拍照老冲在前边，一说拍桌子上给钱拍支票你老看不见他，这法国还得加油啊。来吧，下边我们说说加拿大这段公案。第一先说川普。川普呢在加拿大掀桌子之后罕见沉默了30多个小时。然后发了一个帖，川普说加拿大想要成为一个州的，想要作为一个州的福利。他这话啥意思呢？就是加拿大呢，你想成为美国一个州所得到的那种利益，你又不想成为美国的一个州， 什么意思啊？啊，你又想零关税，这相当于美国国内嘛，然后你又不想当我的一个州，而且他讲他们这么多年还对我们伟大的农民征收了巨额关税，以后不能再这样了，到此为止。他就写了这么两三句话。可以这么说吧，憋了三十多个小时说这么几句话全是谎言。因为加拿大没有得到，也人家也没有想得到像美国啊一个州那样的利益，从来也没有。咱们俩是互利互惠签的美墨加贸易协议，我没有想成为你的一部分啊。咱们俩就是按着协议，你给我好处，我还给你好处了呢，对吧？这也不是谁施舍谁，本来就是平等互利的嘛。这首先啊，没想成为你一个州啊。第二，加拿大没有对美国农民征收巨额关税啊。那你说那乳制品一下什么100%几、200%几那关税，人家是有配额的。你的乳制品比如说奶酪什么的超过6000吨以上才征收那个关税，在这以下是免税的。加拿大对欧洲对什么的都有这个配额呀，因为人家要保护自己的农业呀。这是在之前签美墨加协议的时候你川普同意的，这个是当时两边都认为很满意的一个协议啊，怎么到现在又对我们农民征收了巨额关税？什么时候？三十多小时没说话，一张嘴全是瞎话，全是谎言。所以说你说到这样的谎言，他说他干嘛呢？说到这样的话，我当然知道了，在加拿大那里边有一些华川粉之外，我认为在加拿大根本没人信他这些话。现在问题是他是对美国人说的，那在美国国内有多少人吃他这一套呢？那我就不知道了。当然他说这话肯定是有市场，他为了啊忽悠一部分人，安抚一部分人，他肯定是有他的啊目的了，我不知道谁吃他这玩意儿啊。那下边呢咱们就说说霍余茂春先生现在成为了这场美加论战的小漩涡里的一个主角，因为他最近呢他连续做了一些表达，在这儿我还是要把它说清楚啊。在这次美加之间的贸易争端当中啊，这次呢当然情况比较激烈，我还是要说清楚啊，这里边呢不是美国人民和加拿大人民之间的战斗，这是川普对加拿大这个国家，他不管他是我心里不喜欢啊还是怎么样，这是川普个人对加拿大这个国家之间的斗争。所以说大家呢不要因此就对美国国旗，两边打球的时候对谁唱美国国歌就嘘人家，我认为这个呢加拿大的弟兄们你们也要克制啊，这事儿呢必须把川普和美国人民要分开，因为两个国家这种邻居还处呢，以后的几百年上千年大家都在一起，这个是搬不走的，这个不能伤了情分和感情，老百姓谁招谁谁惹谁了，所以说不要啊，两国人民最后站在一块儿，你不理我，我不理你，那就有点小孩脾气了。谁发动谁挑起来的，你找谁去？你别跟人家普通民众较劲啊！特别是呢，在推特、脸书上啊，作为两国之间的好朋友，这个没必要，你骂我，我骂你，还上鼻子上脸的，最后啊，都，我认为这个就没必要了，对吧？又不是我们发动的，我们都是好邻居、好亲戚。对吧？所以说这一点呢我必须把它说清楚啊。包括我批判这件事情，我从来没说美国人不好啊，这是美国人要欺负加拿大人，没有这个道理啊，美国人挺好的呀。哎，说说余茂春，余茂春呢最近那原来川普第一任期嘛就用他，现在呢这川粉的这个烙印大概还比较坚硬还比较深刻，咱们听听他怎么说的。他说加拿大和墨西哥通过允许中国渗透北美供应链并规避美国的贸易壁垒，违反了美墨加贸易协议的精神，甚至可能也违反了它的字面的规定，不但是违反了精神，还就违反了直接的条款吧。说美墨加贸易协定 是一项具有约束力的条约，而不是建议，特别是对它的原产地规则和劳动价值含量的条款，正是为了防止这种后门进入而设计的。说卡尼呢，将与中国更紧密的经济整合，把它称为是加拿大的主权问题。然而主权并不意味可以无视条约的义务，同时将后果转嫁给美国的工人和产业。如果加拿大和墨西哥想要享受美墨加贸易协议的好处，那你必须执行它的规则，并关闭中国通往美国市场的后门。他说了这么一段啊，应该说这一段话呢，说的很不专业。你不能混着说，这里边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你必须都把它说得非常清楚。作为他这个档次的智库，你不能就往这儿。你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有些人啊，你比如说前两天啊，有一黑哥们儿啊，一黑人。啊，好像是在英国吧？我们到英国来了，我们到英国，我们要娶白人姑娘，我们要怎么样的啊？然后就说了那么一番，一二百五，傻了吧唧的就说那么一番话。我们来了，你得管我呀。然后啊，这马上就有啊，什么姓曹的呀，什么的乱七八糟，这些人立刻就是他们惯用伎俩。你看英国白左政府啊，弄来这么一帮人。然后你看来的这帮人都他妈这德行，你们要他们干嘛？典型的就是以点带面啊，把含混其词，偷换概念。白左政府啊，就因为引入这个，就是白左政府。因为有一个人是这样，那所有这些移民就都是这玩意儿，你能这么说吗？那比如说我们在新西兰有的那中国留学生啊，干出点什么这事儿那事儿来，人家拿回来就说中国人都是这东西，那你乐意吗？然后他们就往往抓住一个啊，你看这左叉都是这样，然后呢你看看这些移民都是这路东西，这典型的这种话术啊，在这屋按照他们这种知识水平，我就是三个字儿，他们是故意的。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这里边的一些东西，所以说你看说的这番话大概听着像那么回事儿，但是你必须把里边的具体概念要把它说清楚。那现在这等于你看你卡尼，你允许什么中国电动车一年配额多少来着？4万多辆还是几万辆？其实占加拿大整个一年汽车的只是一点点。那不成啊，那你一说那个，那我不跟你说这一点点，我就认为你允许中国电动车来，你就是允许啊这个曲线救国，你就是允许暗度陈仓，这帽子就给你扣上了。我认为这不是这种智库的一个应有的水准。简单说说啊，我划拉了这么几条。首先第一条，美国当然有权要求加拿大墨西哥遵守美墨加协定。但是你没有权利把自己随时变化的对华政策也变成那两个国家的义务。美墨加贸易协议是贸易协定，大家没有加入你啊，变成你一个大家集体对华博弈的一个联盟。是加拿大墨西哥签署的是原产地市场准入啊，劳工必须是本地的等等这些规则，但是人家没有义务完全参与你啊一块儿对华。你一会儿你跟中国好了，一会儿又跟中国翻脸了，我没有必要和你随之起舞。所以说这一点啊，这是第一个，我们只是贸易协议，贸易协议里是允许中国人投资的，这就说到这第二点。说到中国商品转口和中国企业在那儿投资，就刚才说你不能混着说，这里边是有规定的。你说中国商品到墨西哥简单加工，直接改换标签，然后冒充墨西哥产品混入美国，这当然不符合美墨加贸易协定的要求，当然这个是要查处，是要罚款的，包括加拿大也一样。但是如果中国企业真的是在这儿建厂了，用了当地的工人，在这儿呢有实质的生产，符合 美墨加贸易协定里边的那个规定的原产地的标准，那你不能我在这儿因为有中资，所以说你认为我就是啊暗度陈仓帮着一块转口，那不能这么说，这个是不违规的。那下边就进入到第三条，美国自己仍然和中国进行着巨额贸易啊，人家那俩咱们仨是平等签的协议啊，我也没有把因为你和中国每年还做好几千亿，我就把你和中国做生意等同啊，你帮助中国打通我们这个北美的后院直接蔓延进来，我们也没有那么指责你啊，恐怕是你跟中国做的最多吧。美国可以买中国商品，使用中国的零部件，允许大量的什么中美贸易，然后你要求加拿大和墨西哥大幅减少类似的经济活动，你是不是双标啊？冒春儿，你自己是不是你先问问你自己，你美国怎么回事啊？你有什么资格把手指指向人家呀？再加上如果有那种贴标的、有改牌的，或者是直接那种转口，那别废话，绝对违约啊。但是如果人家在这儿符合那个比例原则，有百分之多少是在本地生产的，你一点脾气没有啊？不能说啊，因为做中国你就是通共通中，所以说你就是啊规避美国贸易壁垒，伤害美国工人，这不是你的水平吧？下一条，加拿大是有主权，有自己的主权的边界，但是作为你美国的要求，是不是同样也要有自己的范围和边界啊？你不能把贸易协定里没有规定的义务和责任，通过你的政治压力都强加给加拿大和墨西哥呀，原来没这么规定的。你自己读一读那个美墨加贸易协定，那说的是很清楚的。那为什么改啊？因为美国现在已经防的不是传统的那种贴牌转口了，现在美国比较担心的，现在看出来了，中国资本现在正在北美扎根，正在进行本地化。确实中国有利用这个美墨加贸易协议的，不是嫌疑了，这就是事实。在加拿大投资，在墨西哥投资，我就变成了一个本地企业，那我卖给你中国，卖给你美国有什么问题啊？这一点问题也没有啊，我就这么干。美国现在担心你现在把产业链都搬到这儿来了，形式上是完全符合，但是你等于把电动车、电池、钢铁、太阳能所有这些产业链你都拿跑了，表面我还拿你，好像这是违规吗？按照原来那个协议还真不违规，但现在呢，美国是比较担心的，这个是美国的真实的关切。但你要跟加拿大他们谈这个，那可以谈的，那现在形势变了，咱们与时俱进，咱们能不能改一改，可以谈，但绝不能在大棒下谈，我给你加 50% 关税，必须按照我说的改，不然的话咱们就如何怎样，你那个就不行了。所以说现在的争议是美国要重新定义美墨加贸易协议，原来呢是只要满足在本地生产的原则就可以，现在要变成所有的产业链不能由中国控制，可是原来没有这么具体的规定的。除了直接转口之外，只要满足了比例原则，用的是本地的工人啊，用的是本地的包装，各方面都是在本地搞的，这就可以了。这你有什么脾气啊？你美国不满意，但是你可以跟大家商量啊，对不对？所以说还是那句话，说到加拿大、墨西哥，当然不能成为钻美国关税空子的转口的中转站，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你把其他原来协议里没有规定所有的对华贸易投资都像冒春说的给定义成后门，人家没有责任和义务来跟着你干这个的，所以说你这个没辙。再加上你平时老欺负人家，一天到晚挂在嘴边，人家根本不信任你了，最后加拿大最后投了共了，那你说是赖谁啊？那不是你逼的，那你要好好跟人家弄，天天一天到晚，你这都打了几轮了，我这随便一数五轮了吧，都现在好不容易人家全资建了个大桥，最后你还给人抢走一半，你讲理不讲理啊？ 说到那大桥有没有协议，原来是有协议的，都是说好的。哎，现在你发一个总统令不成，那个桥你要是不答应我，我不让你走。哎，他还真有这权利，那边没办法，得给你一半。凭什么？咱们俩原来是有协议的。所以说你说这个你说是怎么造成的，而且呢在里边含混其词，把里边这有利的没利的反正都揉在一块儿，最后一说只要和中国沾边，你们都是翻墙帮着中国进来占我们美国人便宜，这不是冒春的水平啊。所以说这个我是不能接受的。准确的说，美国这次希望对加拿大的贸易政策要拥有发言权，甚至要拥有决定权，这是人家绝对不能答应的。这不是说了那三条，一个是汽车的问题，第二咱们仨美墨加贸易协议，那你加拿大不能随便和别的经济体签那个自贸协定了。嚯，那我为了跟你做生意我连主权都没了，这个你是做不到的。另外呢还对人家这什么魁北克整个的这个蒙特利尔什么这边的电影啊电视啊各方面，对人家的什么法语啊各方面的法律保护和补贴措施都要给人家取消啊，希望人家全部转向英语环境等等，弱化他的法语的什么什么法律地位。你真把人家当你第51个州了，你管得着吗？这是原来的美墨加贸易协议里有的内容吧。所以说这个你搁到谁那儿谁也不会答应的呀。所以说到这一点啊，这是不能被接受的。我对这个余茂春先生啊，你支不支持川粉，这个咱不做这个道德评判啊，不能说一说川粉就特别丢人，这是你的自己的选择和立场啊，这个大家自有公论啊，历史也自有公论啊，这个咱们不评论。但是呢我希望呢你要用一个把心搁在中间，从你的专业角度好好说这件事儿，你不能立场在先，先射箭再画靶，你这个就没道理了。所以说这个我是不能接受的啊。啊，然后呢后来又写了一句话说，现在呢这个啊加拿大加入了中国和美国进行对抗。这太遗憾啊，这个就太遗憾。来吧，那下边咱们说说大西洋月刊啊，他写了这么一篇文章，写的还不错，今天好多媒体都做了转载。啊，这个题目是川普正在告诉我们如何输掉一场贸易战，说的就是美加的这个事儿啊。文章写挺长，后来呢我这给他归纳了一下，总结了几个点啊，咱们看看。说到呢，首先文章说的第一点，当然两边打起来美国肯定是更强，但是强不一定赢。因为像这种呢，那美国打加拿大肯定是打得疼了，就两边你给我一拳我给你一拳，因为这边啊这个啊膘肥体壮，美国经济体大嘛，对吧，你给我那一拳我没咋地，那加拿大稍微弱一点，同样的力道给了你啊，你可能就要往后退一步啊，就要更疼一点啊，这个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真正比一场贸易战往往是谁更能忍住疼，看谁先撑不住，这是贸易战以前的一个规律，这是第一点了。第二呢，那现在加拿大他们认为啊，这个应该说他们比川普更有能力承受眼下的政治成本，因为这经济代价大概就200多亿，可能放射出去大概有300-400亿美元的这么一个综合损失吧，但是这里边主要的是社会成本和政治成本，因为面对这次的打压，加拿大经济可能吃亏更大，内伤受得更大，但是呢他们面对着这次无端的由川普发起的挑战，他们变得非常团结。我看了一个最新的一个民调，这个 Angus Reid， 那就是最新的民调啊， 76% 的加拿大人认为卡尼政府做对了，应该退出，绝不能接受这个协议，1/4啊，76啊，有69%的人认为卡尼拒绝坏协议是展现了应有的力量，有62%的人认为支持， 以美元对美元进行对等的报复关税。你看了没有？人家美国是加拿大的民众还非常团结，特别是连反对党，连主要的反对势力保守党都支持这么做。所以说作为上下各个省的省长，各个省政府各方面，大家都团结一致，这一点你是没辙了。相反，你川普必须面对这场无端的这次的这种冲突，那你怎么跟美国人解释啊？美国的物价现在本来就高，因为这件事儿对周围的密西根州、缅因州等等什么爱荷华州这些州无端的挨这一下，你跟你自己的选民怎么解释啊？你自己的民调能像加拿大这种四分之三的支持率吗？这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呢，两边比起来，加拿大更占道义和团结的优势，而川普这边呢，师出无名，完全是无理取闹。这个呢是不会得到人们的支持的啊，他要付出政治代价的。说到第三点呢，川普把经济实力，他往往都这么认为，错误的认为就等同于谈判的实力。经济实力等于你能够给对方造成多少痛苦，这确实是厉害的，但是最终决定胜负的是对方是不是因为你施加的压力和痛苦而向你投降，这是最主要的。现在卡尼有这个底气，他把这件事儿和尊严和主权独立各方面捆在了一起，这已经不是一个经济问题，不是买卖了，这是一场国战，这性质就变了。川普是可以退的，因为他你因为什么呀？可是这对加拿大来说这意义太大了，绝不可能跟你退却，再疼我也不会退却。然后说到第四个点，加拿大的反击，我可能伤不了整个的美国经济，但可以精准打击美国的政治，可以让美国的某些行业、企业和关键州感到非常的疼痛。我打不了你整个美国，但密西根、俄亥俄、缅因、爱荷华这些关键的红州，这就把贸易战他们变成了一个中期选举的政治问题。所以说现在这件事儿啊，这是大西洋说的啊。昨天呢，当时我就说看卡尼的水平了，这次能不能精准打击？你看中美贸易战，习近平他们能抓住大豆这个关键的要素，那这次的美加大战，那你们要抓什么呢？要抓这几个关键的红州啊！我认为咱们就看他们的水平了。说到大西洋写的第五个点，时间在加拿大这边，关键是要撑住。撑到什么时候？中期选举不就11月份吗？只要11月份一有了结果，这事儿就好办啊！那时候只要那，因为现在就算是民主党上来控制两院的话，民主党人家不愿意跟加拿大整这事儿，对不对？和整个的气氛就会为之一变。说到大西洋写的第六个点，川普的问题，发动一场贸易战，一师出无名。因为什么？如果这是一个主要矛盾，我代表美国来跟你干这件事儿，完全可以。但这件事儿有吗？有任何的道义性吗？发动了一场这个，却没有一个被美国人认可、被美国人承认的一个目标。你到底是因为什么跟人家这么干？就因为你啊，这个弄不动人家伊朗，回来反正我得打个人，我得干点啥。没事儿，哪儿吃了亏吃了憋，回来就扑了人家加拿大来，人家怎么你了？人家我大部分的美国人，我认为也不会同意这么做的。所以说你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正当性了。所以说呢，在大西洋写的一个说，贸易战现在往往出现一个反常的局面，强国反而最后都是输家。说弱者不一定打败强者，但只要比强者撑得更久。因为现在加拿大刚才说这几个，我有明确的目标，国家尊严、国家主权、国家权利，这我没问题，有广泛的国内团结的政治，连在野党大伙都一块儿，然后我们有更强的忍耐的意愿，加拿大老百姓啊，这次呢， 真经济不行，不赖卡尼，赖川普，我就跟你干。所以说现在呢，他基本上可以这么认为啊。最后他的文章的中心思想，川普认为贸易战比的是谁拳头大，但真正决定胜负的往往是谁更能扛打，谁更有理，谁更能坚持，谁的政治时钟走得更慢。所以就讲啊，他这里边讲说，美国拥有巨大的经济力量，但是因为现在没有合理的正当的目标，国内承受能力非常低，政治时间又有限，结果他会把自己的优势很快的就消耗掉啊。所以说呢，这个是大西洋月刊他写了这么一篇东西，这也是对下一步整个这场冲突的走向，我认为他说的是比较清楚的啊，把这几个基本的要点说的都比较到位。还是那句话，随着中期选举日期的临近，咱们就看看谁先踏口，谁能跟川普压力呢？就是挨着加拿大周边的这几个州。如果9月8号他们那儿把目标把那个反制裁的名单都宣布了，各方面两边那肯定这边急了，哎，就看川普面对着这个浪潮他扛得住扛不住啊，到那时候咱们再说啊。来吧，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今天也没什么经济新闻啊，就有这么一段话，他不是把那牛肉要免税，等于一下免 25% 的关税，这不就便宜了吗？便宜那哪儿的牛肉呢？哎，现在终于都弄明白了，是阿根廷的牛肉。作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白高兴了，这不可能了。然后呢，那记者就问他嘛，他说现在你认为这项协议结果让阿根廷受益更多，那面临着自己遭受损失的美国农民，你有什么话想跟他们说呢？川普讲说，阿根廷正在为生存而战，年轻的女士，你对此一无所知，他们正在为生存而战，实际上阿根廷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他们是在为活下去而拼命，你明白这什么意思吗？他们没钱，什么也没有，他们为了活下去已经拼尽全力，如果我能帮助他们在自由世界生存下来，我愿意这么做。我碰巧也很喜欢那个阿根廷总统，我认为他正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啊！别把阿根廷说的好像现在过得挺好，他们快不行了，明白吗？他们快不行了，这是 AI 翻译的他的整个的这段原话。是啊，那阿根廷不行了，那美国农民就行吗？之前啊，在米莱选举中期选举的时候，贝森特砸了一把大钱啊，当时拉了米莱一把，当时他的外汇几乎被击穿啊，当时给了他的一笔钱啊，帮他撑了一下，把阿根廷比索吧给拉起来了。那这次呢，这俩事儿对一块儿了，你看没？我这儿正好又想中期选举把牛肉价钱打一打，他那边呢，刚才说了已经快活不下去了，再拉兄弟一把，哎，两边呢就把阿根廷牛肉给搞过来了。阿根廷牛肉是不错了，但前一阵一直出问题，是一个是中国，还有哪家，两三家都在阿根廷牛肉里边验出了一个什么东西，什么氯霉素啊，叫什么我忘了那个东西了啊，中国都退货了什么的，还有哪国家，是哪国家我记不得了啊，大概有两三个国家。所以说今天有美国的消费者也都在质疑，说阿根廷那牛肉行不行啊，你看这之前有这么多的纠纷，人家好像都能在新闻里查到啊，所以说呢这不知道啊，他更关心阿根廷人，那美国农民呢，这事儿他也不太管了，大概就这么回事了。来吧，那下边说说呢美国经济，说说路透社的一篇分析，我认为写的是不错的。说呢，川普在2024年选举的时候明确讲啊，当时在桌子上满了牛奶、鸡蛋、咖啡、麦片，所有这些东西。当时是一个直播啊，说就直接讲，拜登让你们所有这些东西的账单变贵了，我上台就会把这些东西给降下来，把它给便宜下来。 摆了很多的日常用品啊。结果呢，现在两年之后，所有这些东西变成了民主党倒打他的软肋。之前的美国的 CPI 啊是同比上涨了 3.4%， 食品上涨了 3%， 家庭购买的食品上涨了 2.7%， 这个通胀率有所缓和，但是价格还在继续的上涨。路透社呢为这个给做了一个追踪，他们追踪川普上任以来26个主要的杂货店的商品的总体价格上涨了 3.4%、啊、是这么一个情况。他给做了一个，他这个写的很形象啊，是这样的，说2020年如果一个商品值100的话，按照美国的通胀啊，2021年105，2022年变成115，2023年变成125，2024年变成130。这谁？拜登。当时还有一说了，那因为疫情嘛，那前两年都是疫情嘛，但是你毕竟你四年干下来，整个你比如说这一件东西一下涨30块钱，这东西是太多了。那2025年呢，你也没打下来啊，按照现在的这个算法133，那到现在呢，这东西同样一东西卖136，等于啊，当时130老百姓都不干，你当时拿这个把拜登给干下去了，那到现在人们也不会答应的。所以说说到这个呢，这不行啊，这个整个他这个写的很长了。所以说现在呢，民主党就跟老百姓天天喊这个，看看你超市结账的那个账单。当然呢，现在那大雷还有伊朗战争等等的，这个就不说了啊。说到呢，路透社啊搞的这个，认为呢，汽油价格、牛肉、食品价格、工资收入啊，所有的这些通胀等等这些东西，会决定下一步最后这两年美国政治将走向何方啊。这是今天路透社的一个，我只是摘了它其中的一段了。写得很形象啊。来吧，下边快速说说这场美伊战争。先说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做了一个宣布，截止到最新的24小时，他们已经迫使70艘商船改道。那个约翰·芬恩号导弹驱逐舰主要在前面忙活这事儿啊，他拦这个拦那个啊，他是他冲在前面的。然后这是路透社的一个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雷扎伊向驻有美军装备的海湾国家直接发出警告。报道讲，美国的敌对战机和加油机说已经部署在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和其他地区的机场，和这些国家已经把你自己国家的领土变成了敌方的军事据点，之后你们若遭到报复，你们就不要抱怨。嚯，现在这说的啊，这家伙上来以后，我发现伊朗在整个博弈的，首先是比较统一了，现在都由他亲自来讲，原来的那个好像是比较废物啊，那个给撤了嘛，换上这雷扎伊，他比较这都由我来。啊，他统一讲话，而且呢，他现在抓的这几个点，打的这几个点有一定的水平，啊，看我们节目了啊，这有一定的水平。他讲，如果美军装备在你这些国家部署，你就面临遭受伊朗凶猛报复的风险。直接就告诉你。结果这人说谁呢？人家说这几个海湾国家呢？哎，我没想到呢，吓退了另外的一个国家，这国家叫什么呢？叫保加利亚。原本在这儿部署的两架美国的 KC-135 空中加油机，本来在保加利亚待挺好，要当时的条约定是待到10月1号，在贝兹梅尔空军基地，本来要停到10月1号的，现在不行了啊，走吧走吧啊，让这俩美国的加油机走人了。为什么呢？保加利亚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两边呢直接通了话了，表示我们无意卷入战争， 通过这种手段实现局势降温，我们不愿意掺和。那你保加利亚你是北约呀，你这啥意思啊？你和敌国一通电话，你把自己盟友的加油机给轰走了，人家也没说报复你啊，那我们也不掺和，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另外的一个最新的情况，这个也特别逗，前一阵不搞了个麦加协议吗？沙特牵头啊，那边呢有拥有核武器的巴基斯坦，这边呢有这个北约的土耳其，咱们仨搞了个联合，对吧？我们这儿搞了一个海湾版的北约军事同盟啊，你一国遭到攻击，那俩国全上，等于是这么一情况。那当时大家认为这针对谁啊？很明确这是针对伊朗。为什么呢？美国已经指不上了，那我们只能啊，我们仨抱团啊，一个有钱的，一个有核武器的，一个有北约的，那咱们一块上，对吧？本来是针对伊朗，而且他们哥仨全是逊尼派的，这也对啊，我们仨团结起来对伊朗嘛。哎，结果这两天出现了一个荒诞的消息，伊朗一个高级官员宣布，我们收到了加入麦加防御条约的邀请，伊朗正在审议。连着有几家媒体做了报道，最新的报道《以色列时报》和《耶路撒冷邮报》都报道了这件事儿。那你说以色列人报的这玩意儿能当真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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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现在这个呢，有各的就是路透社他们这多家媒体都认为这个大概是真的。原来就觉得怎么那么好笑，本来这不是要防他吗，结果你又让他来加入，他又是什叶派的，你们四个搞在一起，这叫什么玩意儿啊？就跟当年有一次克林顿和叶利钦两个人在一起讲话的时候，叶利钦突然转身跟克林顿讲，俄罗斯申请加入北约，当时克林顿都傻了，最后反应过来乐的都弯不起腰，是直不起腰来了。为什么我们要为什么成立北约啊？不就针对你吗？现在你要加入我们，你这不是太滑稽的一件事了吗？一样。那这事儿怎么说呀？那你说你们那哥仨确定了吗？那他倒没直接确定，但是呢做了一个婉转的承认，说呢巴基斯坦表明说，这个机制我们那原来麦加协议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三国联盟，可以向其他国家开放。嘿，他来了这么一句啊，所以说呢他倒没有正式的确认，但是呢他说了一些这种片汤话啊，大概呢是有这么档子事儿。这件事儿可不得了啊，这件事儿如果这三家最后把伊朗拉过来，那就人家就肯定不打了嘛，人家都变成了一个联盟了，而且是共同防御机制，变成了一个中东版的小北约，以后啊这四国里边谁爱打那仨全上，就变成了这么一种结构的话，这叫什么？去美国化。你告诉我敌人是谁？那你们这四个要抱在一起，为什么团结在一起？你这个，那就要问你这四个国家的共同敌人是谁？那就是中东的以色列嘛，那就是以色列嘛。就是我们之间是也不对付，我们之间呢无论是宗教派别各方面历史恩怨，那也海了去了，也弄不到一块儿去，但是为了对付以色列，我们四个在一起，你要动以后再炸伊朗来，那仨也跟你急。他有点这个意思。那以色列背后谁啊？不就美国吗？所以说这件事呢就不知道了，以后这中东这是要干嘛呀？这以后没美国什么事儿了，而且以后以色列在这边你也不能乱说乱动了，以后这中东的战后格局要发生这么深刻的变化吗？这个现在让人感觉到匪夷所思啊，这也太脑洞大开了，怎么会跑成这样呢？这个咱们先画一问号，但是这个消息现在基本上可以确认是真的。那至于那仨国跟伊朗，你们是来真的吗？那我们不知道啊，但是这件事儿可能是有门的啊，这咱们再说了。下边就说说谈判，还真有谈判。 路透社的报道，川普政府已经要求巴基斯坦向伊朗提交一份提案，以保持秘密渠道的畅通。随着油价飙升和11月中期选举的压力增大，川普试图找到一个新的出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陆军元帅穆尼尔礼拜一，就今天，就差不多现在就到了，访问德黑兰进行高层会谈。一个伊朗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那你们商量什么呀？来了啊，他将和伊朗领导人讨论伊斯兰堡备忘录的前途问题。那不是说废了吗？那个条款丧权辱国吗？对伊朗高超级有利，人家还愿意啊。那你毕竟你川普签过字嘛，咱们能不能回到那儿去？另外，川普的制裁的威胁，就是今天晚些时候，不是贝森特可能要宣布经济失吼那大招吗？制裁威胁，然后他要要求伊朗重返谈判桌。另外，交叉比对来了，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的那个协议要加伊朗的这个新麦加协议，要聊这个，因为那里有巴基斯坦。另外还有胡塞武装的问题，你那边封着沙特了，你得管管他呀，对吧？哦，哪个问题都很重要。要不要回到伊斯兰堡协议？经济大招能不能就别使了？然后这刚才说的新麦加协议、四国协议，包括胡塞的问题，包括劝伊朗重返谈判桌的问题，都在点儿上啊，都在点儿上。但是伊朗明确表示，如果在没有重大让步的情况下，什么我都不会答应。这里边就是美国，你必须满足3000亿美元的赔偿，解除制裁，释放冻结资产，结束海上封锁，这四大条你必须答应。没这个，后边那刚才说的都别谈。这老戏码又再次上演，礼拜一这全世界都等着贝森特这经济大招呢，前所未有啊，史无前例的经济大招都在这等着呢。我们都猜啊，路透社写好几篇东西了，那是干嘛呢？跟之前川普所做的那种恐吓最后通牒，那之前干多少回啊？然后就在礼拜天的时候，哎，巴基斯坦说了，其实还在谈啊，有可能缓和。然后川普立刻就接过来啊，谈判正在进行啊，所以说呢，我再给他延俩礼拜，大概是这么个意思。所以说这一次基本上，在我这儿的时间，大概明天吧，贝森特要宣布的所谓的经济大招，大概又他妈踏口了，有没有了？要不然的话，让穆尼尔元帅去干嘛呀？路透讲啊，这是明确是川普政府指派的，你就给我跑一趟。那如果伊朗顺势接了这个橄榄枝，那川普那边呢，当然也可以借势，就顺便把这个其实根本不存在的经济失吼就给废了。为什么我认为它不存在？因为你制裁背后的中国根本是不可能的嘛，你蒙谁呢？你制裁不了中国，不敢动中国，所有的经济封锁都算是鬼扯，这个全世界都有共识，对吧？那你伊朗，你美国把这个礼拜一要宣布这个就放啊，或者是延迟，那伊朗就可以顺势退一步啊，那咱们还重回谈判桌吧，你把之前答应那四条给我兑现一下吗？一回到谈判桌，哎，川普就找理由，就可以啊，把我那20多条军舰，包括解除封锁啊，所有这个他都有说法了。之前演了一遍又一遍的那场烂戏会再次上演，这是大致的一个情况。嚯，结果最新消息，有一个伊朗高级官员追出来对路透社讲 ：“No。”说川普正在利用巴基斯坦官员散布虚假的谈判传闻来稳定他的石油市场。这是路透社及德黑兰一位熟悉此事的伊朗高级官员透露的。 那他妈这到底去还是不去？今天去还是不去？这到底有没有谈啊？他又把这个给否了。我相信还是会去的啊，这也符合现在的逻辑啊。那你说这明天还有吗？这都不知道了，这现在这都不好说了。现在啊，来吧，那咱们看看经济。那有这么一个好消息，那油价肯定得跌点嘛。咱们看看跌了多少啊？这穆尼尔元帅只要一动身，这肯定这大伙儿就知道，那大招也就瞎掰了。降了啊，布伦特原油降了1.36%，现在是93.1块，本来95了。然后 WTI 呢是降了1.57%，现在回到了85.69块啊，大家松了一口气啊，这知道今天贝森特没主意了。然后咱们看看现在的股市，美国道琼盘后呢还涨了20多个点，现在是53,306啊，白天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啊，标普呢基本没动啊，7674，日本呢略跌了一点，跌了100多点，现在是65,874，香港今天跌得多，跌了560个点，25,454，今天上证呢跌了32个点，从3900又下来了，现在剩3872啊。咱们看看韩国呢，那韩国今天好不好啊？跌了2.6%啊，那日本跌了点嘛，它是6733，台湾呢啊应该也跌了啊，跌了0.25%，45110，十年期国债应该是跌的，我刷一下啊，跌了0.55%，但现在也在高位4.712%。三十年期国债呢跌了0.47%，是5.251%，还是很高的。说说全国美国的平均油价4.09块，降了不到1美分。关键是柴油，这柴油可是要了命了，现在是全国平均5.6074，5.6块多，比昨天涨了1分多。这柴油可是要了命了，直接奔农民下手啊，美国跑大运输都是柴油嘛，他说这个是非常要命。说说海峡，海峡情况怎么样？英国的海上贸易办公室，他那个监测机构讲说，过去48小时，霍尔木兹海峡双向商业船只，就是往里往外的，都降到了个位数。尽管没有确认的袭击或者是干扰，但是还是不行。说伊朗的无人机飞越和商船的监控仍在持续。那不是美国说我们美国在这保着有一个秘密通道，跑出来好多船，去你的吧，人家那边无人机天天在那飞，都盯着你呢。然后凯普勒人上边有卫星，人家给你拿着那放大镜在那数呢，哪有40条船？这帮无良的媒体啊，这帮骗人的官员，一帮大骗子。然后说到红海和曼德海峡，它那个交通量也在继续的减少，所以说呢，这是最新的一个情况了。另外呢，这个伊朗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还做了个宣布，他说之前违反了这个规定的船只跑出去了，那也没完，将面临罚款和扣押，甚至未来你还走不走这儿？你只要将来走这儿，别落我手里，哎，来没收补交罚款。前一阵你从这儿啊，从阿曼那边跑出去的，他列了48艘船，也就是最近这一个来月跑出去的，哎，罚款扣押或者是没收任何列入黑名单的船只，我跟你秋后算账。你别看你前这儿跑了，以后你就别来了啊，大概是这么个路子了。另外说说呢，这儿有一个最新的，这个以前我没注意过。说到呢，我们老平时盯着 WTI 对吧，美国的这个原油，美国的一位专家讲呢，说这个情况你还不能那么说，说呢是啊 WTI 呢大概在85美元上下，然后呢这个你要折合成美国的这个，因为你是原油嘛，按照现在的这个美国的批发价，原柴油的批发价折合实际上是192美元一桶，大概是180-190美元一桶， 这里边异常的叫柴油裂解差价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 102.2 美元一桶，也就是一桶原油现在是85美元的话，那炼成的柴油的市场价值大概是185到190，也就是说这个裂解柴油的差价在历史上第一次破了100美元一桶，这个情况是比较严重的。也就是说到 WTI 是这么多，但是你真的传导到柴油的交易价格，原油如果是85的话，那柴油这一桶的价格大概是190，就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可是柴油那可是不光是美国了，世界经济的命脉啊，农业运营、采矿、运输啊，陆路运输，你像美国它铁路啊什么的稍微差点，都是那个大卡车、集装箱卡车在那儿啊满大街跑，所以说它那个是比较要命。也就是原油和柴油之间的那个差价啊，现在呢是非常可怕的。啊，这就是为什么啊，刚才说的那个数现在太高了。另外说说伊朗方面，伊朗麦赫尔通讯社这官媒了做的一个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的发言人卡什卡维做了一个宣布，说伊朗的委员会已经通过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的第三条。根据这个条款，我们将对提供的海事服务、环境服务、特殊情况下的燃料供应、保险、安全以及其他服务收取费用。说这些费用将向获准通过海峡的相关国家的船只来收取，交他那个里亚尔或者是其他指定的货币都可以。啊，这个呢，正式立法对海峡收费。那之前呢不有个60天豁免吗，那个早就过了，现在就给我交钱。另外伊朗呢，要不是说什么还有好消息，他说呢在法尔斯省南部发现了一个新的巨大的天然气田，有超过 7.5 万亿立方英尺的高质量的天然气。酸甜苦辣的那个甜，这啥意思啊？在行业里这标志着品质最高、杂质几乎是零的这种天然气。就这 7.5 亿立方英尺，价值超过1650亿美元。你看了没有，人家里还有喜事儿。马上就会加快规划和发展，马上使这个气田来投产。这是伊朗方面的一些消息。说说美国的问题呢，有一位退役的四星上将麦卡弗里，他这两天上节目上的多，他了解很多情况，他讲，他说美军现在已经永久失去了波斯湾的15个军事基地的使用权。由于伊朗已经处于控制通往海湾国家通道的有利态势，就是霍尔木兹嘛，迫使美国不得不就沙特阿拉伯西部、以色列和南欧地区新的驻军准入权展开新的谈判。原来那个都废了，就巴林的那个原来第五舰队的司令部啊等等，那四个海港海军用的港，一个是已经炸烂了，再加上以后再也进不去了，人不让你进。所以说这位老四星啊，四星上将讲这就没戏了。说鉴于基地受损，川普正在考虑缩减美军在波斯湾的军事存在。五角大楼也讲，已经不可能像战前那样重建这些美军基地了。打一场仗，让人给打跑了。说到这儿啊，我也替美国寒心，心酸啊！您说这他妈那么强大的世界第一军队，最后让这么一个三流国家，一个破落户，让人给锤的把里边的基地都给打没了。来吧，说说今天的评价。果然每礼拜一呢，那肯定是有事儿啊，那肯定是整活呀。哎，巴基斯坦穆尼尔元帅出马伊朗的消息这就出来了，还是刚才说的啊，这就意味着贝森特传说中的经济大招跟之前川普发狠了多少次的 最后通牒一样，基本上我认为就胎死腹中了。其实之前呢给大家分析过，本来也没什么可搞的。你说到之前为了他的核制裁，大家已经把能想到的都想到了，都已经制裁了，没什么新鲜的了。那你说之前有做不到的，那你现在同样也做不到啊。那你说我对伊朗我来他个陆地封锁，我把你的那个奔里海包括奔巴基斯坦铁路那个我都给你封锁，你要多少兵力，你要多少人马飞机来忙这件事儿啊？你做不到的。切断中俄的支持，二级制裁，制裁中国，那川普根本就没这个胆儿啊。所以说呢，你分析来分析去，所谓的前所未有的大招本来就是瞎吹，真发布了也执行不了，也兑现不了，自己反而下不来这个台。所以呢，在宣布之前，劳烦巴基斯坦您再跑一趟吧，这已经成了烂戏里的大俗套了。所以说这个呢没什么好说的啊，这事儿呢也就这样。说到第二点呢，海峡收费伊朗给立法了，正式把生米做成了熟饭。那说到海峡想把它讨回来，美国其实就两条路，要么打要么认。那川普会怎么做呢？他现在的做法又不打又不认，那就这么在海峡这儿对付着，那这个形势就会变得越来越恶化。你现在海峡这是个位数啊，每天出来的是个位数，那你还扯什么呀？所以说这个啊是很要命的。来吧，咱们下边稍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简单说两句。郭德纲那怎么着了？最后可以统计一下啊。那本来呢20号、21号、22号在山东有三场演出全部延期了，统一退款了。然后原定8月27号在哈尔滨的有一场演出，这是一场相声，他和于谦他们俩这相声，这干脆就取消了。也就是现在肉眼可见的郭德纲原来列在时间表里的这些演出啊，基本上全部都拿下了。那别人呢，那别人还行啊，我看了看的别的，你比如说基本该演还演啊，岳云鹏他们那个时间表都正常，孟鹤堂8月29号沈阳正常卖票呢啊，张鹤伦8月29号他们那个9月5号的演出都那什么了啊，烧饼他们的演出也都在正常，然后北京的多个小剧场现在每天晚上都挺忙的呢。8月17号到23号现在网上都有那节目单啊，说谁演什么了，那哪儿的都有，北京、成都、南京、天津、黑龙江啊，这些剧场都该干嘛干嘛，就只有郭德纲本人的演出受到了影响，这个是很明确的了。别的他的徒弟们啊，其他的演员都没事儿。那你说你武汉湖北文旅局这处理你就快点，你干嘛呢你？后来我查了一下啊，我也大概跟体制内的人打听了一下，他说这种事儿呢一般不会这么快出结果。为什么呢？因为像这种社会争议比较大的公众人物啊，又是个著名人物，一般呢，作为像这种地方政府，他不想惹事儿，他们都想把这件事儿搁凉了，也就是搁他一两个月，哎，这样大家呢对这件事儿基本上已经淡忘了，而且那时候又有别的新的热点事件，哎，到那时候把处理决定给放出来。哎，你说会停止他演出吗？也不会到那个程度，肯定得罚款了，肯定得写检查啊，肯定得认错，这该干嘛干嘛，这个呢，这肯定是交代了。你说你弄狠了吧，这个有违啊习近平这盛世那个招牌啊，装模作样也得有几个点缀啊，有几个标志性人物啊。那不是当初把那个那叫什么呀，就原来那个李诞他们那叫效果文化吧，当时那 house， 我印象啊，我这个有点不准啊。当时呢他就说了这么一个，是一个笑话，说我养两条狗啊，这两条狗呢一个是什么指哪打哪，一个是什么作风靠就是过硬，就是说解放军的那话，他我这俩狗呢一人给起了个名啊，都是四个字的，一撒出去哒就出去，嚯，一看你侮辱解放军呢、啊。 结果把这人给办了。当时罚效果文化，您知道罚了多少钱吗？我印象罚了1700多万，罚了那么多钱。那但那公司就干不下去了嘛，后来李诞他们也都不干了。哎，但是你看了没有，他这个脱口秀啊等等这些东西该干嘛干嘛，他并不会把这东西都连根拔。哎，这是习时代的一个特点，该装点该粉饰的他还是需要的，但是呢这掐尖儿这是肯定。所以说这一次呢，德云社得狠狠的掏一把钱啊，正好罚那郭老板本人，那你就别说了，为了这帮徒弟们天天的还在外边还挣钱呢，还生活呢，对吧？所以说这次呢，就是一个大致的目前的这么一个交代。那大概我认为得90月份可能会有一个说法了，把它放凉了啊。你现在这风口浪尖，你处理清了吧，粉红不干呢，对吧？那他会挖出以前郭德纲更多的一些段子来，里边挑出一些毛病来，天天跟你这闹，你也受不了。你说罚重了吧，你也不太合适，所以说就搁着呗，就搁一段时间啊，大概是这么个情况。来吧，那下边说我们今天最后的这个标题。先说顺差凶猛，这是南华早报的一个报道。根据中国海关最新的数据显示，是什么呢？我看看啊，中国对欧盟现在已经达到了每天高达10亿欧元的贸易顺差，其中里边的重灾区是瑞典。七月份中国对瑞典的贸易顺差和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400%，翻了4倍啊！我的个天，马耳他增加了166.6%，罗马尼亚增加了94.4%，芬兰增加了93.7%。就这七月份啊，德国呢，中国就在七月份对它的顺差飙升了86.5%。德国受得了受不了，波兰上升了31.9%，荷兰增加了14.5%，西班牙增加了12.4%，法国哎基本平衡，它的顺差只是增加了4.2%。所以说，你说这些国家是不是得疯了？这不是憋着呢吗？十月份要跟中国大干一场，这实在受不了了。这每天的贸易顺差就这么抽血。根本不可持续，一天10亿欧元这么抽，受得了受不了，实在受不了。所以说这个呢，恐怕要跟中国要大战一场啊，也就是中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非常的凶猛，这是一个角度。顺便呢，咱们再说说这个另一个消息，叫消费拉胯。你要说全国那个呢，我们老怀疑这统计局你什么情况，瞎编的吧。哎，具体原来北京的一出来，上海的一出来，我们都愿意分析一下他们的数据。他们好像比国家统计局那好像还稍好点，还略微增加了一点可信性。咱们看看上海，上海这是国家的经济中心，那最有标志性的城市，中国经济的天花板，那它现在什么情况？上海消费连续4个月的负增长，而且跌幅越来越大，消费四月份是-1.3%，降1.3%，五月份-4.7%，六月份-5.7%，七月份-6.3%。本来七月份是旅游消费的旺季呀，那都放假了嘛，大家出来度放暑假，都上上海玩去嘛，对吧？结果整个的零售创了年内的最低，那么热的天气，结果经济体感寒冷刺骨，非常要命啊。那当时中国的情况呢，我看啊，比中国的情况，比全国的情况还低。你看这全国七月份的零售额，中国还增长了0.6%。结果上海是-6.3%，一到七月份全国增长了1.2%，上海呢是-0.2%。 那说明什么？我信上海这个，我不信统计局说的全国的那个，那他妈准属瞎掰，那是骗人的啊。那这里边上海这里边家电音像设备是负的 21.8， 金银珠宝负 20， 日用品负的 6.5， 服装鞋帽负 1.9 等等啊，化妆品什么的倒是持平。粮油食品老百姓必须吃的消费反而涨了 4.5%， 什么意思啊？上海人民特别这个七月份特别能吃吗？那倒不是了，是你用不着的他就给你降价啊，老百姓也不买，凡是用得着这个他给你涨价。哎，凡是有点跟奢侈品有点能买能不买的这个东西，电视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通缩，哎，但是老百姓你非买不可的东西他还通胀啊，所以说这个他不讲理就在这儿。所以说这是整个上海的消费就到了这么一个程度，那全国这都可想而知了。那你说这事儿怎么理解呢？那为啥消费少呢？老百姓没钱了，不愿意打开自己的钱包，这是很明显的。可是你中国在外边出口，你高歌猛进，挣了这么多的外汇，你挣了这么多钱，跟瑞典上演了一个400%，不是说的贸易额啊，是顺差就这么多，纯赚就赚这么多。那老百姓为啥没钱呢？老百姓为啥他不消费呢？那现在中国现在那三驾马车吗？消费死了吗？投资，那投资性经济前一阵给大家讲投资也完犊子了，那现在火的就是这出口。那现在给说说这中国这么凶猛的出口，那看样子老百姓没沾着啥光啊，这到底对谁最有利呢？这个咱们可以跟大家今天简单的聊聊啊。那要说到中国这么大量的出口，用这种低的价格，而且中国质量现在也不错了，那在中国这种大出口运动当中占便宜的第一个毫无疑问是海外的消费者，他们用相对比较低的价格获得了一个高的相对比较高的质量，他们拿到了一个极高的性价比，他们是直接中国大出口的直接的受益者，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啊。这么多年我们是亲眼看到，你比如我在的新西兰有这个变化，我们刚来的时候新西兰有很多二手店，有时候好奇里边什么呀，有二手家具，让我有点接受不了的二手玩具，因为别的小朋友玩完了给洗吧洗吧擦吧擦吧就搁在这儿，哎，很便宜就卖啊，这基层家庭基层民众就在这儿买这个二手玩具，等后来中国这大出口以后，商店里的玩具便宜啊，哎，所有这儿的洋人小孩什么的都玩上了免费，那几乎免很便宜的啊，这种中国的玩具你原来都是想象不到的啊，其他方面基本都是这样。所以说外国的消费者人家明显在这里边啊享受了中国的这个出口红利，这是第一波占便宜的。第二波也就是跨国企业和外资公司，他们在里边赚取了丰厚的全球利润，他们是大赢家。中间商啊，或者是这些做物流的等等的啊，他们在里边挣了大钱，这是毫无疑问的啊。另外还有一波谁挣了大钱呢？那就是中国政府。咱们就说到中国这边啊，外边的人都合适了，那中国这边呢，中国政府合了适，巨大的出口顺差给整个的政权整个的经济提供了资金保障和战略筹码。首先是庞大的外汇储备作为国家安全的压舱石啊，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帝国，经济帝国主义嘛，这些东西都在他的掌控当中啊。这个呢，这中国就像他的一个大公司一样在跟外边做，他是每年都赚大钱的，所以说他有大量的外汇在这压仓，那对他的人民币的支撑，对他各方面政权的支撑，那是毫无疑问的， 这是外汇。第二呢，获得了非常充裕的财政的税收。现在庞大的出口变成了政府税收的一个造血机，从出口里边他们挣了大钱。第三，那确实因为出口做得多，企业多，那增加了就业嘛。那就业的人一多，那对社会来说，整个社会稳定啊，这个肯定是有好处的。作为政府来说，他也解决了这个问题。同时因为产生了这么一个大的经济帝国，而且他说了算，共产党是说了算的，这都是我的买卖，所以说提高了中国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的话语权。作为一个经济帝国出去一路碾压，这个是很厉害的啊！在全世界进行博弈，他拥有了一支庞大的产业大军，这一点呢，他在中国政府是里边的大赢家。那我们关注的是，那我们这从业者和老百姓，我们这是怎么回事啊？首先作为从业者来说啊，出口经济做得越火，做得越多，实际上对本国民众，对本国的劳动者来说，不但没有好处，当然解决就业了，这算是个好处，实际上在个人收入各方面反而是一种更大的压榨。因为外国这个确实是你可以卖啊，这是比较稳定，它还是有渠道的，但是呢太低了，太低了。这儿路透社举了一个例子啊，一台电动车的真实的社会成本是20万，这是路透社举的例子。因为极其激烈的国内竞争，低利润率，加上有地方产业的支持，较低的融资成本啊，另外呢整个工资收入增长受到了那种抑制，最终中国企业可以以15万的价格把这辆车卖到欧洲。成本是20万，他以15万把这车卖出去。中国消费者，这些劳动者完全没有能力资格消费这辆车，但是是由中国的劳动和资本完成了这个生产，由欧洲的消费者以较低的价格获得了这个本来价值20万的商品，他们很低的把它给拿到了，他们把它给拿到了。也就是中国出口的数量越来越多，但是这种单位的利润却越来越薄。工人的低收入本身就是他们出口的一个配置，因为没有中国的这种收入的这种低收入啊，这种血汗工厂，这种压榨工人啊，他们的出口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优势，这就是他们的拳头产品。所以说出口额屡创新高，和这些从业者，和这些工人啊，和这些人的他们的福祉严格讲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这是从业者啊。那非从业者，那我们其他普通的中国民众呢也不行。为什么呢？中国它这种出口都是有大量的产业支持的，出口退税进行大量的产业补贴，也就是用其他整个社会纳税人的钱来补贴出口，然后使你的产品有出口的竞争价格。那我没干出口，这跟我没关系，那对不起了，从你那儿拿到的钱我们要补贴这个，要给刚才国家政府啊，要弄外汇，要弄这个那个的啊，我也压仓石了什么的，这个国家政府要出去把这做买卖，不但压榨从业者，而且把平时跟这件事没关系的纳税人把你们的钱拿来补贴出口，就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这我们都是知道的。也就是出口导致的外汇盈余高歌猛进，不但不能让全体国民受惠，而且更偏向于通过这种严酷榨取国内的廉价劳动力，还用其他纳税人的钱来补贴出口企业，最后全都便宜了这些外国的消费者。人家买的这些物美价廉的产品全是建立在中国的这帮人的付出之上的。然后刚才说了啊，外国消费者合适，进出口商啊，这些啊，这外资企业合适，然后中国企业合适。可是作为中国老百姓来讲， 没在里边沾着什么光，也没有享受到这种好的产品质量啊，这种好的产品也没有资格去享受。你像他做的那些什么好的运动鞋啊，或者是怎么样啊，中国人没几个能穿得起，也没有人能享受到过。然后呢，获得了微薄的报酬，多少还有了碗饭吃吧，大概是这么个情况。然后还挪用社会的资本啊资源来补贴这个行业。你说这个行业，我也不知道大家为什么，你说对中国是福是祸啊，就在做这样的东西啊。所以说你就可以把刚才那两个矛盾，刚才看着出口顺差，好家伙，非常凶猛，然后你再看上海他们的消费日渐萎缩，这两件事儿你怎么解决？刚才把这个给大家从头到尾这么一解释，大家就知道了。现在做的风风火火的这个出口，实际上作为基层民众，作为普通的国民来说，没有享受到其中任何的红利，基本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当然了，是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就业，这一点是肯定的啊。但是呢，这不行，这个。这就是整个目前这件事的真相。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Brian 说，一美把厦门车站夷平，毛泽东吓坏了，这是当时的事吗？您留着这句话啊，我回去查一下，明天咱们琢磨琢磨这事儿。反正我听着那203毫米的大炮弹，那个太厉害了，那个能打将近17公里，那就能打到纵深去了。嚯，中国以为当时来了原子炮了，好厉害啊。最后呢是发生了质变。 Freeman 说，川这次又帮了加拿大一个大忙，他这么一闹呢，把那些闹独立的省的独立势力都给整沉默了。哪个省啊？阿尔伯塔吧，还是哪个省啊？这不知道了。墨尔本老农说，余茂春在川从本届竞选开始就明显为了在白宫官职啊，为了白宫官职在不停的讨好川，而热脸屡屡贴上冷屁股，他这样绝非偶然啊，绝非偶然。这人说话现在毫无价值，完全是讨好的狂吠。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并非只有在中国大陆才有问题。那我们都知道啊，现在有很多在美国的所谓的华川粉了，个别人啊，其实有很多川粉，人家也挺好的啊，就是个别的那些人，那就完全无法用我们正常的语言来形容了，啊，包括在中国国内啊，也有一帮死心塌地的，我也不知道那帮人怎么想的了，不知道啊。啊，冒春啊 ，Alex 说，俄罗斯要加入北约，中国要加入当时是 TPP 吧，叫什么来着？伊朗要加入这个，这叫什么？刚才是麦加条约，这个世界太魔幻了，都是敌后武工队的打法。这个东西听着确实有点匪夷所思。那还是那句话，那你说他们四个要走到一起的话，那你说为谁？为了共同的敌人，那就是以色列。那以色列和美国是一体的，这就怼上了。还啊，确实我去 Kmart 买东西特别便宜，不过以前99%都是中国产，现在不一定了，有些是来自东南亚和东欧的产品。对，韩风，如果出口补贴非常高，那出口越多赔的越多，基本是这样的。做出口的基本上现在都是恶性竞争，这还是有路子有活啊。那你要做内销的话，那现在卷成这样根本没人买东西啊，那这厂子就黄了。现在能拿到点稳定的订单，首先人家结账不会有三角债，对吧？人家结账有信用，再加就价格低点，我这帮人有事儿干，我也能薄薄的赚点。所以说大家呢都在勉励这么做，确实是您说的这个啊。这是看着出口挺火，都火了国家了，作为老百姓来讲也没挣着钱，作为那些工厂主来讲说白了也没挣多少钱啊。作为其他不相关的老百姓，哎，人家在那儿呢，出口补贴，出口那各种的退税什么的，老百姓没招谁没惹谁，还跟着一块儿啊，还往里贴钱赔钱，这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